弟兄姊妹早晨，今个星期咧就轮到我讲耶弗他故事嘅下半部分。咁经文咧就记载喺士师记嘅11:29-12:7。咁呢个故事之后咧，另外有三个小士师嘅记录，分别系以比赞、以伦同埋阿顿，加埋喺10:1-5两个小士师，包括咗陀拉同埋呢个嘅即系艾尔。咁前前后后咧有五个嘅小士师就包围住耶弗他呢个嘅古仔。作者点解有咁嘅安排咧？点解有咁嘅结构咧？咁样样咁到讲到结束嘅时候咧，我会稍微解释一下。而家咧，我哋集中嚟到睇耶弗他嘅故事，特别系下半个部分。咁咧，两个星期前我哋已经开始睇耶弗他嘅故事。我哋对佢嘅出生，对佢点样上到位，对佢后嚟点样失败咧，都有一啲嘅了解噶啦。咁单单睇故事嘅上半部分咧，我哋对耶弗他呢个嘅人物系会有一啲嘅期待同埋憧憬嘅。一个出身低微，被兄弟赶走，终日咧同啲无赖匪类出出入入嘅人，竟然之后咧，成为百姓的指挥官，成为领袖，确实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来的。我们知道不是个个人都可以，就是他出身贫寒之后就可以白手兴家，可以创一番事业出来的。耶弗他究竟有一些什么厉害个人之处，以致到他可以被人抬举成为一个的领袖。通过故事的上半部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讲到大能的勇士，不知道大家即刻会想起哪个啦。咁我即系呢啲老饼咧，我即刻想起咧就系即系喺第一滴血里边嘅即系 Rambo 啦，又或者饰演铁血战士里边嘅阿诺舒维辛力加咁样吓，即系好大只嘅，又好身手嘅，又好有头脑嘅咁样。耶弗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有很好的身手，很好的头脑。不单止这样，通过他和那些无赖出出入入的际遇，加上他在开战之前和亚扪王一段的对话，我们就知道耶弗他是一个有口才、有号召能力、有谈判能力的一个人。现在百姓就找他出来做指挥官、做领袖。我们对他多唔少都有啲嘅憧憬，有啲期望嘅。佢会唔会就係即係約瑟故事嘅一个翻版呢？佢会唔会就係以色列人一直期待嗰位即係、能够接替約書亞嘅一个嘅管治者呢？咁样。充满住好多嘅期待，好多嘅憧憬喺里面。故事嘅上半部分话俾我哋听，佢有一个即係、令人有期待嘅一个嘅领袖。不过下半部分呢，下半部分就告诉我们，耶弗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领袖，甚至乎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领袖。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这样说他是一个危险的领袖呢？作者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楚耶弗他他真正的面貌，就在11:29-12:6就特别记载两件事。第一件事就关乎到他自己的女儿的一生的。另一件事就引起以色列两个支派之间爆发了一场的内战。我们先看第一件事，关系到他的女儿，独生女的一生，是因着他许了一个的愿望。关于这个愿望的目的、内容和那个的结果，其实圣经作者一直都有很多的争论在里面的。到现在其实都没有一些的定案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耶弗他到最后有没有将他的女儿献为燔祭给耶和华？有没有呢？有没有献为燔祭给耶和华呢？这样。过去教会传统呢都是认为有的。耶弗他真的将他的女儿献上作为燔祭。但是到了19世纪之后呢，圣经学者开始质疑这个看法。毕竟将人作为燔祭献上呢都不是几人道的。同埋呢 是违反摩西的律法。于是乎呢，耶弗他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将他的女献上，即是叫他呢守独身，终身呢不亲近男人，专心一意去祷告，去侍奉耶和华。有很多的讨论在背后，究竟最终他是不是真的将个女献上作为燔祭呢？这样当中有很多复杂的讨论，包括了古代的文化，包括了律法的规定，包括了经文怎样来到去翻译，有很多讨论在里面。时间关系，我们不详细进入那些复杂的讨论里面。不过无论结果是怎样，究竟有没有真的将个女献上作燔祭，又或者叫个女终身不嫁，始终对个女来讲都是一种伤害来的。都是一个伤害来的。为什么爸爸跟上帝许愿要自己的女儿承受呢？当耶弗他打完胜仗回到他自己的家的时候，他第一眼见到个女儿出来迎接他，他的反应即时是悲痛和撕裂衣服，我就得那么多了。究竟耶弗他当时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可不可以反口，可不可以不还愿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讲大了，上帝如果有什么惩罚就惩罚我，为什么要将那个责任推在自己的女儿那里呢？要她来承受呢？个女儿知道她爸爸单方面向上帝许了一个这样的愿，她一点反抗都没有，他只是要求爸爸给他有两个月的时间，给他和他的同伴落到山的里面，好为他的童贞来到哀哭。个女有这样的要求，有这样的提议，做爸爸的他只是简单讲了一句的说话，你去吧。这样究竟耶弗达当时讲，即是他想着什么的呢？他讲你去吧，他背后其实在想什么呢？为什么做爸爸可以这么无情，这么绝情的呢？做父母通常都会为自己的仔女着，就是打算的，是吧？通常做很多的决定都会想一下仔女的。我的仔今年升中二，我的女儿就升 K3。过去那一年他都曾经出出入入长洲，虽然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但曾经都有几个月他都是要由长洲出去香港，出去九龙上学。朝早要五点起身，要即搭五点几船。咁呢放咗学又要即刻返屋企食饭，跟住做功课。基本上呢冇乜校园嘅生活，冇乜同同学之间嘅即交流相处，日日都係咁样。见到佢咧，每日咧个眼圈咧就越嚟越黑嘅，系越嚟越疲倦咁样样。咁于是乎，为咗我个仔同埋我女将来嘅读书同埋健康着想咧，咁我同太太咧，同师母咧就决定咧喺上个月咧就搬翻出嚟，由长洲搬翻出嚟香港。啊，呢个决定真系好困难嘅，呢个决定系唔容易嘅。啊，即系以往咧，我翻办公室咧，即系我八点起身食个早餐，慢慢行过咧仲可以。而家咧要九点钟翻到办公室咧，我要六点起身搭两程船先翻到入去。唔单止嗰个生活习惯改变咗，搬咗出嚟之后咧，仲要应付巨大嘅公款啊，真系好困难。而家成为长期嘅债仔啊，即系呢个决定好艰难。不过为咗仔女嘅着想咧，其实做父母辛苦啲都 OK 噶，系嘛？辛苦啲都冇所谓。做父母总是会即系谂自己仔女嘅，为佢哋着想嘅。啊，点解耶弗他可以咁狠心嘅咧？佢牺牲佢个女嚟到兑现佢自己单方面对上帝作出嘅承诺，有冇其他嘅选择咧？啊，可唔可以反口咧？可唔可以唔还愿咧？我哋再睇下耶弗他呢个嘅许愿啊，点解？他出去打仗之前要跟上帝许一个这样的愿望呢？11:30这样讲的，你若真的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 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谁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要归给耶和华，我必将他献上作为燔祭。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打完仗胜利平平安安回来，他就许了一个这样的愿望。其实这个愿望有没有必要的呢？有没有必要的呢？跟着在经文前少少，作者提到呢，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边。弟兄姊妹，其实有耶和华的圣灵的同在，已经是得胜的最大的把握和本钱。有什么紧要得过有上帝的灵与我同在呢？既然有上帝的圣灵同在，为什么还要许一个这样的愿望？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当时耶弗他是很鲁莽、很心急、很轻率，就许了一个这样的愿望。我自己的阅读了解，我就觉得耶弗他在这里是要买多一个的保险，他一定要确保这场的仗是一定打赢的，不可以输的。为什么有耶和华的灵同在都不够呢？毕竟呢都是一个主观的经验来的。同埋呢，这个呢是他第一次出来打仗，他之前都未打过。之前未考验过耶和华同在是不是真的 work 的。不过之前听过很多的故事呢，似乎有耶和华同在呢应该都是好的，应该都是会帮到即是一个人去打仗的。但是始终在耶弗他的身上是第一次去打仗，第一次有耶和华的灵的降临，所以其实这一切主观的经验是没有什么实践的考证。于是乎他要加多个愿望来到有一个的保险。假如上帝应允了他的愿望，那就变成了上帝都要遵守的他的承诺，都要必须成就耶弗他的愿望。为了要打一场仗并且许胜不许败，他要买多一个的保险。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神面前去许愿呢？多多少少都有的，做过基督徒这么久，多多少少都会在上帝面前许愿，特别是有病痛有需要的时候，是吧？就是有病痛，哎呀，就是上帝，如果你医治我呢，我就为你做多些事情，如果你救回我的命呢，我为你这一生呢来到去付出。如果我的爱人，我至亲的人就来死了，我连我的命都是压出来，上帝你收回我的命都可以，是吧？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愿望。一个人向上帝许愿有多严重呢，就在乎他有多紧张那件事，是吧？耶弗他去许一个这么激烈的愿望，背后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很紧张，很关心这一场的战役，只可以胜利不可以失败。耶弗他去许这个的愿望，不是单单因为轻率鲁莽那么简单，而是因为他内心有一股很强烈的求胜的欲望。一个人有很大的求胜的欲望，会有些什么的后果呢？耶弗他的故事帮你看到，一个人有很大的求胜的欲望，连他身边的人都可以牺牲的。为了要赢，六亲都可以不认，这个是不是王者至高的境界来的呢？耶弗他将他的女儿献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求胜的欲望。一个人为了胜利，为了成功，身边任何的人都可以被利用被牺牲，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很恐怖，是不是很危险？另一件事情呢，就关系到两个支派之间的矛盾冲突，记载在十二章的一到六节。这件事发展到最后呢，有42000个以法莲人被杀害，很血腥很恐怖的事来的。 按照作者的记载，这次的冲突是由以法莲人发起的，可以这样说，先聊者一战，打死无怨，是吧？不过同类的事件也都发生在基甸的身上，记载在八章一到三节。那次呢，基甸他肯认低威，他承认自己所做的是不能够和以法莲人所做的来到相提并论。结果呢，就很快止息了以法莲人的怒气，避免了一场的冲突。今次以法莲人同样走到耶弗他那里质问他，你去和亚摩人争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去呢？不单止质问他，以法莲人更加声明必会用火将你和你的家庭烧了去。哇，为什么以色列人以法莲人这么残酷的呢？这么恶死的呢？不侵去玩啫，为什么要去打人还要烧人全家呢？是吧？为什么以法莲人这么好战的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每次打仗都要预埋他们，一旦没份呢就觉得很被冒犯，觉得很不合理？就着这些问题呢，似乎圣经作者没什么兴趣来到回答。他想我们的焦点呢都是集中在那两位士师的不同的反应的上面。面对着以法莲人的质问，基甸去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做法。肯认低威呢就很多问题解决到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很懦弱啦，是吧？但是呢，就因为他这样的息事宁人的做法呢，就将一场的冲突流血的事件呢来到即是化解了。耶弗他呢，耶弗他面对以法莲人的质问和挑衅呢，他选择对抗到底，寸步不让。于是乎，耶弗他就召集基列所有的人要和以法莲人去争战。为什么耶弗他和基列人都有这么大的反应，一定要击杀以法莲人呢？这样作者在十二章四节提出一个理由。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因为以法莲人曾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和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什么意思呢？即等于今天我们华人 You are nothing, you are nobody 这样。究竟是耶弗他他自己个人很介意这句说话，还是整个基列人都很介意人家这样看他呢？似乎两个可能性都有的。耶弗他介意人看不起他，他亦都知道呢基列人一直都不服气的，他知道一定呢会被以法莲人这句说话激动的。于是乎呢，耶弗他就捉住这句说话去煽动基列人去争战。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的位的，一个的触发点的。当某句说话某个行动触到这个触发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反应，甚至乎会反面的。每个人都有个触发点，每个人的触发点都不同的，所以有些人呢他听到人骂他肥他就会很生气，但有些人呢你说他瘦他又会很生气，所以讲说话要小心一点。每个人的触发点都不同的。耶弗他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知道身边的人的触发点在哪里，有需要的时候就按着他，然后叫群众站在自己的身边一起去对付他的敌人。就这样，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内战就爆发了。耶弗他绝对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绝对不简单。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心底里面呢，他是不喜欢受到任何的委屈的，有委屈他就一定对抗到底，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对抗到底，他是可以拉埋一大班人跟他一起去对抗到底。耶弗他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号召的能力，他很懂得玩心理的，他知道每一个人的位置在哪里，他也懂得来到去善用这个位置的。 有耶弗他的存在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好的一面，他有能力，他真的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所以一个群体借助他的能力可以叫自己强大，可以打败敌人。但同时间，他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人，他会为了自己的荣辱得失叫自己人打自己人，在群体里面造成分裂。耶弗他的存在可以有好的一面，也都有危险的一面。通过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到十二章六节这两件的事件，作者给我们看清楚一点耶弗他他里面阴暗的一面。耶弗他本来有好的条件，他可以成为出色的领袖，他武艺很高强，有口才，有谈判的能力，又懂得玩心理，有很强的号召的能力。加上他的出身低微，加上他之前被兄弟的排斥，其实他的故事是可以很传奇的。就好像灰姑娘那样，本来籍籍无闻，一夜之间就成为大众注目的一个人物，很戏剧性的。耶弗他绝对有条件成为一个家传户晓、人人传颂的民族英雄。但是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是怎样呢？讲到开始之前呢，又提到呢包围着耶弗他的故事呢，前前后后有五个小士师的记载。为什么作者有这样的铺排，有这样的结构，目的在哪里呢？一个最明显的目标呢，就是要凑够十二个士师来到代表着十二个支派和整个以色列人。作者透过述说十二个士师的故事来到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人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怎样越来越差，怎样越来越离开上帝。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耶弗他的故事前前后后有五个小的士师的记录呢？原因就是要透过这五个小士师的记载来到对耶弗他有一个的评论，藉着他们的记载来到衬托出来耶弗他这个人物其实是有几坎坷，有几凄凉。在这么多个士师当中，耶弗他他做士师的日子是最短的，只有六年的时间。你看看其他几位，陀拉有二十三年，艾尔有二十二年，以伦有十年，阿顿有八年，以比赞都有七年的时间。他是 最短的那位，他 上位上得最短，很快就落台了。除了很快落台之外，耶弗他他都不似得几位小士师样有这么多儿孙和产业。艾尔有三十个儿子，有三十匹驴驹，三十座城。以比赞呢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三十个媳妇，就有三十个女婿。阿顿呢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七十匹驴驹。耶弗他呢？耶弗他做了士师之后乜都冇。开始的时候他都是乜都冇嘅。他的兄弟将他赶走了，不想去分到家产。到他奋斗了大半生，结果最后都是乜都冇。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以他的条件、实力，以他的人物，绝对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呢？耶弗他故事下半部分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他内心的阴暗的一面，他的负面的性情，的而且确是可以改写人的一生的。耶弗他对上位的执着，对胜利的欲望，对尊重，对人的肯定的追求，还有他那种不衰得的性格，不单止伤害到身边的人，连他自己的一生都陪埋上去。耶弗他是一个有才干、有能力、有恩赐，同时有圣灵的同在，但是都不能够叫他终结得好。弟兄姊妹，终结得好呢是圣经最关心的东西。开始是重要， 怎样行下去，怎样走这条人生，亮不亮丽是重要，但是圣经更加关心我们的终结，我们的终结终结得好不好。一个人怎样可以终结得好呢？不在乎他有多厉害，多么有才能，是在乎他的内心。于是乎箴言四章23节我们很熟的一句的说话，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一个人的内心是怎样，包括他的欲望、他的追求、他的执着、他的脾性，是会影响他一生，影响他的终结。时间关系，最后我想讲一下教会物色领袖的问题。教会福音机构呢，去到某些时间呢，都要改朝换代，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来的，是吧？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光之下无新事。所以呢，来不来呢，教会又要找接班人，不同层次的都要有新一代的领袖来到去做事的，包括了团契的职员、主日学的老师、各个事工部门的部长、各个牧区的即是区长、执事、传道牧者，每个岗位都需要有人去担当的。究竟我们要推什么人出来去做呢？背后根据什么的准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是人外在一些比较看得见的能力的，一些所谓外显的能力、恩赐、才干。譬如一个人有好的组织能力，有好的动员的能力，好的分析能力，好的教导能力，好的表达能力，我们就会捉晒一些人出来去侍奉，去做领袖，去带领一些的即是事工这样。外显的能力是容易被人看到的，一个人具备这些外显的能力，就容易被人推出来来做领导。其实耶弗他是这样的，我相信呢，当时基列人要邀请他出来做领袖，都是被他一些外在外显的能力吸引住的，他打得讲得有高的号召能力，有高的动员能力等等。但是这样是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呢？耶弗他这个故事特别下半部分就告诉我们呢，不是的。于是乎我们要推举一个人出来做领袖，去担当一些 领导的岗位角色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不要只是看一个人外显的能力。无论一个人他的能力被人看到的能力是有几高，但是如果他内心是差、脾性不好的时候，对一个群体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于是乎圣经对于监督、对于执事的挑选有很高的要求，生命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人的丈夫，有节制、克己、不好酒、不一口两舌、不打人、不好斗、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很多要求在里面的。弟兄姊妹，外显的能力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内心呢就比较困难一点，是吧？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内心是怎样呢，是需要有很长时间的相处合作才能够看到的。人的内心、人的脾性真的不容易去看到发现。记得我读预科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起踢球、一起唱 K、 一起打麻雀。那时我都好像回教会的，所以成日都打麻雀，很 friend 的，我们什么都讲的。但估不到呢，这位的朋友去跟另一位女同学来到不断讲我一些的坏话，讲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位的朋友呢，他想追那位的女同学，又以为呢我又想追他，所以不断在背后呢做很多攻击，讲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都抹黑。初初这位女同学呢都信的，所以呢对我都有些避忌、有些保留。但是越听呢就越觉得不对路。后来呢这位女同学就打给我， 就話呢位同學點樣點樣喺背後講講我。我先知道原來呢位即係表面同我好好朋友、稱兄道弟嘅人咧，原來佢暗地裏做咗咁多嘢。表面係一個人，暗地裏係另一個人。有趣嘅係呢位女同學咧，聽下聽下咧，竟然對我有興趣。啊，後嚟咧仲同我即係拍埋拖咁樣樣。啊，不過佢唔係而家我老婆啊。弟兄姊妹，人是喜欢看外表，上帝却是看内在。内在这家东西不是一朝一夕看到的，要很长时间相处合作才能够看多一点。一个人的外表是怎样和他内在是怎样，很可以有很大的出入。于是乎，我们要找人出来做一些的即是领袖的角色，担当一些领袖的岗位，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不要那么快去推一个人出来，不要因为时势所逼很快就推一个人出来，好像当时那样，基列人要推耶弗他做领袖，因为当时情势所逼，打到埋身又没有人肯做领袖，所以就推一个人出来。但这个人呢，他是即是平时是跟那些匪类出生入死的，其实你看他的背景都不是好东西的。我们不要那么快为了要找个人填某个位置就推他做领袖，结果呢可以后患无穷的。弟兄姊妹，找一个人做领袖是很重要的，不要太过仓促，不要太过草率。找啱人是重要过找叻人，找能力高的人。当然最理想是有两样东西，他 又有能力，内在又好，哇，我们流晒口水，但现实有时又没有那么理想的。当现实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你会怎么选呢？我们应该怎么选呢？选能力高一点还是心底好一点呢？教会现在是有一种的趋势，这种就是一种越来越强调增长、强调拓展和强调市场效应的一种这样的气氛的教会。我担心教会在这种气氛底下会变得越来越看重那些有外显能力的人。不是说他们不重要，都重要的，但我担心的是越来越过分看重吹捧有某些外显能力的人。耶弗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外显能力高强的人如果他心底不好，性格不好，是很危险的，不单单伤害自己的家人，亦都会为群体带来很大的冲突甚至分裂。一个心底不好的人，让他有机会出人头地，他本来是一个被人欺凌的人，结果会变成一个施加欺凌的人。本来是一个受害者，最终变成一个加害者。教会要找些什么人做领袖？其实耶稣基督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他说他来到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的牧人是不会撇弃那些羊的，好的牧人会为了羊得生命会牺牲自己，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利益去牺牲身边的人。好的领袖、好的牧者是不会将身边的人看成是一个棋子手段，为了达成个人的目标的。不单止这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化解冤仇的，他来到是要将仇恨来到化解，使双方合二为一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化解冤仇，不是要制造更多的冤仇分裂。耶稣基督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荣辱得失来到制造更多的分裂和仇恨。教会应该要找些什么人做领导？我们需要一些什么人做领导？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的榜样，耶弗他是一个反面的榜样。耶弗他的上半生或者他的上半部分是一个好的榜样，或者一个给人有憧憬的榜样， 但佢嘅下半生或者佢嘅下半部分咧，系一个差嘅、一个坏嘅、一个嘅榜样。求主帮助我哋明白上帝嘅旨意，求主保守我哋嘅心，因为我哋嘅心如果能够保守嘅时候咧，系胜过一切。我一齐祈祷，天父上帝，我哋求你喺呢个世代里边兴起更多你嘅仆人。在教会在福音机构里面来到做一些带领的工作，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其实我们每一个参与在不同岗位侍奉的人都是有发挥领袖的一个的影响力角色在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个性，我们的成长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瑕疵，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影响，甚至乎会影响我们一生。天父上帝，求你保守我们的内心，叫我们很单纯地去跟随你，去服侍你，在不同的岗位角色上面将基督的教训来到实践出来。求主为教会兴起更多的领袖，他们有从上帝而来的异象，有圣灵的能力，亦都有好的内心，有善良的一个性情。求主让教会在这些人的领导底下，在地上能够继续发光，让上帝你的名被高举、被荣耀。奉主耶稣之名祷告。